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复活节快乐。刚才Linda 领我们说主复活了，哈利路亚，主复活了。复活节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可能是最喜庆也最快乐的日子。在今天早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有复活节的蛋，是吧？那是真的蛋。在美国，我想在德国可能也是一样，在美国它有那种塑料蛋，专门复活节用的塑料蛋，然后是个壳子可以打开，然后里边放上糖果啊，放礼物给别人。就复活节的时候，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就让他的主日学班上的学生说，这复活节的蛋，把那个塑料的上下可以打开这样的蛋呢，给他的班上的那些同学，说大家都来做一个复活节的彩蛋。然后呢，复活节的早晨呢，他们各自把自己做的拿来，老师就来评论，就向他们交上他们的作业。然后老师打开说，你们要做的这个复活节的蛋呢，要有复活节的意义在里边。然后一个女孩子拿上来她的蛋，一打开里边是一个十字架，能做的好不好？好不好？好，十字架嘛，今天主是从十字架上下来，在坟墓中三天，但是又复活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女生，也是个女生，她做的，打开呢里边是一个蝴蝶，好不好？
好。
这个有点中国特色啊，有点化蝶的那个感觉啊。说这个可能说不定读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啊，然后就说这化蝶也很好。然后又拿了一个，挑了一个男孩子拿来，一打开。里边什么也没放，老师愣说你忘了放东西吗？那孩子说，坟墓是空的，坟墓是空的啊！他不做任何事情，反而是最好的表达，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坟墓是空的这件事，对每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非常非常重要。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当中独特的地方。其他别的信仰都不是这样的，别的也许也不能用信仰来说，别的宗教都不是这样的，唯有基督是空坟，这个空坟才有意义。在中国陕西法门寺有个地宫，地宫里有一个镇宅之宝，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是释迦牟尼的舍利，释迦牟尼的舍利在那个里边，然后那成了他的镇宅之宝。那不过你仔细想想，那个舍利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他死了。
说明死了，不仅死了，而且烧了。不烧的话，你得不到那个舍利，对吧？死了而且烧了，留在那儿做证据，只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人，他来过，但是不能给我们带来复活的信息。唯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两年前我去带了一个团去耶路撒冷，我们去学习考察，我们也去了那个叫花园冢的地方去看，说那是耶稣的坟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受死以后就葬在那里。我们一团有三十几个人，那个坟墓的门很窄，一次只能进一个人，大家有排成长队要进去吗？我记得很清楚，我排在那队的中间比较靠后，每个人都着急要进去，里边的正好要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大家就那个后边人就挤进去了，然后两个人就侧过来，就这么一个侧过身来，然后面对面有一个擦面而过这么一个情形。我到那时候也是，里边人刚要出来，我就往里进，两个人擦面一过，我发觉跟我擦面一过的那个人满脸笑容，我更着急了，我就进去一看，里边什么也没有，里边是空的。完全是空的，我大概一两秒钟你就可以看清楚里边，你就这样一转一看，看清楚了。于是我也走出来，满脸笑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复活的主才能救我们，复活的主才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不仅要掌管我们现在的生命，更是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接着呢，今天要继续来读神的话。上次那一讲呢，我们讲到背影有情， 有一点沉重哈、啊，讲到人的罪，讲到人要悔改。那么在这个上一章的经文，如果你还记得，在那个结尾呢，有一丝光明，因为啊，摩西一直向神求，然后呢，耶和华呢柔声回答是什么呢？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但是用现代的话说，以色列民犯罪已经弄的是一地鸡毛，已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情象，这个情形，那他怎么收场呢？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啊，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徐德言，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说名字你不会知道，他的故事你会知道。这个人在战乱的时候被迫跟他妻子要分离，分离的时候呢，就把一面铜镜，那个时候是铜做的镜子，把那个铜镜呢碎成两半，各藏了一半，说将来找的时候就凭这个信物。后两人分开，然后回来先生找妻子，在一个市场上看到一个人在卖半个铜镜，然后一问多少钱呢？要100万美金，意思就是说开了一个天价，非常非常贵的价钱要卖半块铜镜。他知道这个一定是我那半块，于是他把他自己那半块拿出来，两边对上，啊，夫妻就重新复合。这个成语叫什么呀？破镜重圆啊，破镜重圆成了千古佳话。但是破镜重圆呢，它还有一个信物，就是那个镜子。镜在，人在，爱情在。可是以色列人呢，石板已碎，石板已碎，代表着说圣约已毁。所以我这样说他，我说他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心怀破镜重圆意，面对覆水难收拾。所以要看下回如何分解。它是一个困境，它是一个困境。那么我们来看呢，今天的经文呢，也是聚焦在石板上，这个信物再次的出现。经文以石板开始，也以石板结尾。耶和华神重造法版，这个让人复活的神，他重造法版，神人和好，重新立约。那么神呢，也是借着重造石板的事情和石板上所刻的字，用石板开口向摩西和一切属神的子民说话。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像昨天第二次一样把整章的经文都读了，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造出两块石板，和今天人聚会的那板一样，
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比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赦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向下拜说，主啊，我在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你的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未曾曾行的，在你们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遵守，
不要从你面前领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
邪，欺为人，业不思人，业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
不可敬拜别人，因为耶和华是祭邪者，名为祭邪者，只怕与那那
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塑造偶像。
我们经文还没有念完，还要继续往下念，让大家先喘一口气儿，啊，喘气儿看这段。接下来这段经文呢，就是跟21章到24章的经文，如果你熟悉的话，相对应的是讲到过去神跟以色列人约法3章的时候提到的那些约法当中的事情，从十诫到约法。我们继续读下去，请。
你要
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锁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出埃及，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断他们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6日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谁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7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1年3次要上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的祭物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月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的首先出土之物要从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还有最后一段啊，请大家一起来接着读，请。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
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
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刚才恭敬地读了圣经上的话语，是话语讲的是10版，我们的思想的题目是10版开口。主啊，就求你借着这10版，借着10版上的话语和你在立约时候晓谕百姓的一切话，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更多的认识你，也好更快的来跟随你往前奔跑。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为什么把这段经文一定要从头到尾这样念过来呢？因为这段经文的结构特别严谨，要整体放在一块看才能明白它的最中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把它重新排列过的一个经文结构，括弧里的都是经文的标号，它吧有3层的首尾呼应，就有最外层，你看从开始到结尾，开始到结尾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都是10版，耶和华要写字在10版上，最后呢写到耶和华将这约写在2块板上，也是10版。这是开头跟结尾的最外层的呼应，因为10版是整个故事这一段的线索。第二呢，是从第5节到第28节的，是你看第5节是什么呢？是耶和华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28节呢，是摩西在耶和华那里，这两个是一样的话。这两个话我用同样的颜色把它涂出来，是开始了中间这一层的结构，讲什么呢？讲耶和华与摩西同在。一个是立约的主人，还有一个呢是立约的中保。第3层， 第十节和第二十七节相对应，神说我要立约，先这样说，然后呢，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你看是一样的意思吧，就像一个镜框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内容分开，也把它内容的结构呢凸显出来。这是重造石板的目的，就是要立约。那中间这一块是所有的事情的核心，就是讲到立约的条款，大部分的经文都在这个当中。这个当时啊，没有印刷术，没有电脑，没有微软 Word， 没有这些东西，你也不能印个东西然后往里缩一缩，然后加一个什么黑点在那儿，然后是一二三这样排列，当时没有这样的，那时候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就是一个一个的字母这样排下来的。所以这是当时情况下，在没有今天的排版技巧的情况下，是靠内容的顺序上面的呼应来突出重点。这叫什么呢？这叫希伯来文，在希腊文中也有，叫希伯来文当中的楔形结构，像个楔子吗？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最后是最中心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么是一个倒过来的 V 字嘛，好像是一个楔子一样的，这样插进去，这叫楔形结构啊，英文叫 chiasm， 就是这个楔子的意思啊，楔进去的意思。这是常用的技巧。那我们从这个结构呢，可以大体知道经文讲的是什么。它是这样特意这样排列，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个经文的内容呢，还得回到前一章的上下文当中去。有的人就说圣经啊，你要懂英文，就是我们在美国说，那在这儿说呢，要懂德文。瑞士用什么语言呢？瑞士文啊，就是瑞士文。我听说瑞士也有用德文的区是吗？也有用区是吗？德语区、法语区啊。反正我已经懵了，就是。他说要用啊，你这个当地的语言，还要懂希腊文，还要懂希伯来文，但是最重要的呢是上下文。最重要的是上下文啊，是这个。所以我们回到上下文，回到前文当中去。前文说呢，摩西为百姓是求赦免，摩西提出说你涂抹我的名字，他说用自己来顶罪，那摩西蛮有爱心，但是他也有很多地方是出于人的想法，从人的想法的。所以神一方面呢，从原则上是答应他了以后呢，又没有按照他的方法来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神有神的主权，神有神的原则，神是爱，神是公义，要做这些事情是神来做。那神呢，就用这个机会来教导摩西，也通过教导摩西呢，来教导我们这些后代的跟随神的人。那重点在于更多的认识神自己。我再说啊，重点在于认识神自己，就是神是什么样的神，好像一个神学课程，但是不是那种学究的，不是那种学院式的，而是更多的认识神。那么出埃及记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33章和34章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或者甚至是整本圣经当中论及神的形象的最关键的，而且又常常被忽略的经文，这是圣经学者这么说。所以这两天大家如果觉得读的有一点累的话吧，也是正常的。学者说这是圣经当中比较难的经文，最有深度的论及神的形象，或者说论及神的深度形象关键而又被常常被忽略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按照经文的脉络再去一起来深入的思想，在这个重造法版再立圣约的舞台上，神是怎么样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的。我们分成三个方面来思想。一个就是神宣告他自己的名字，告诉我们要尊崇那位独一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神，申命记第6章特别讲这件事情啊。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名是一个宣言，神的名是宣言。在 前面我们读第三十三章的时候，摩西说什么？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见我的面不能活啊，不是不愿意给你看，而是为了保护你，免得你死。那么神又说呢，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后边那几个字你们不一定看过一遍，不一定记得下来。后边说是什么呢？说宣告我的名。神宣告我的名，又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蔽你。这是三十三章的话，刚才我们读呢全都兑现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全都兑现了。神说话算话，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三十三章十一节中所说的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的意思了。所以这个面对面不是真的面对面，而是在那个云中，在那个云中啊，云柱啊，保护着摩西，不用直接见到神的面，但是又真切的听到神的声音。重新立约的时候，神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三十三章说神要宣告他的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什么事情啊？神就是宣告他的名。平常再往前我们读经文，神跟摩西讲话，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用什么呢？他用我。我们和人和人之间说话也是不是也这样，讲自己的时候用我。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是什么？大家看看第六节神是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而且说两次。我跟我太太说话，我不会跟她说话心话心跟你说，对不对？我们之间不会这样说话，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是极其罕见的，其实在圣经当中只有这一次，只有在这一次，因为是要重立圣约的时候，神两次用耶和华来自称，而且重复两次，重复是大声强调什么呢？你要认识这个名字，你要认识这个名字，因为神的名就是神关于自己的宣言书。神借着名字向人启示他自己，其实人也是，是吧？人是被神所造的嘛。父母做父母的生孩子，给孩子取名是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半天字典都快翻破了，然后夫妻俩吵架吵半天，最后才吵出一个名字来，是不是？常常是那样的啊。你这是大事啊，你没有人说啊，生孩子叫啥名字不要紧，生个儿子叫 TDK， 生个女儿叫卡西欧。这是姜昆的那个相声里边的话哈。我在教会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姐妹，她说她是来访问我们教会，她的妹妹在我们教会，然后她就说她的名字叫丽，我就说不告诉你她姓什么啊。她说她名字叫丽，丽，起立的丽，不是就是起立正的丽啊。我就说哦，这个丽容易记，因为我有个姐姐，我的姐姐呢也叫这个丽。然后她马上就说，她说我原来不叫这个丽。我原来叫美丽的丽，啊，因为文化革命的时候，啊，改名改成了丽正的丽。我说我姐姐也是，我姐姐原来也是美丽的丽，后来改了丽正的丽。文化革命的时候她给改的，而且她还要我改名字，她说你别叫这个欣赏的欣了，你叫新旧的新，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破旧立新，所以是这样一个立新。结果那个人更乐了，他说我有个弟弟就叫立新的新，就是那个新的意思。所以你看，就一个字儿的名字里边包含了这么多的历史，包含了历史啊，包含了这个价值观、文化取向，还有这种亲情血缘的关系。一个名字是可以包含很深很深的意思，而且是大有学问的。那神人的名字尚且如此，神的名字更加重要了。在出埃及记这个大剧刚开始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何烈山放羊，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他就过去看，于是神就在火烧荆棘的场景下向他显现。那个时候摩西跟神一开始说话就是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然后神是怎么回答的？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翻成英文呢，我不知道这个瑞士文怎么翻得，他说翻成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是。这很奇怪的，这话不通啊。 我就是我是，你到底是什么呀？你说呀。那这个地方说的是，在希伯来原文当中，不仅是我是不是的那个是，或者是比这个的意思要大的很多，它是表示存在，表示存在，表示源头的意思。所以神说我就是我所是的时候，他说的是他就是一切的源头，而且说的那个是其实是自存永存，神是自存永存的那一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要知道人是有创造者的，人是被神所创造的，就像桌子椅子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人也有创造者。我们常常碰到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谁创造了神呢？对不对？常常人问说，那神是谁造的？然后我们说，神不被创造，神是自存永存，他不被创造，而他又创造一切，只有这样的这一位。然后也是这一位，我们把它叫做神。所以这件事是很奥秘的，在人的逻辑当中是想不明白的。但是你一直推回去，推到那个不被创造那一位，你想那是得有多么伟大。自有拥有这个话，就把神的永恒、永活，而且作王掌权的本质就表明出来了。而且我是这句话啊，我放了一个希腊文在那儿，不过今天我们也不是要学希伯来文，我说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它本身的意思是或者是存在，存在和一切发生的基本的源头。然后自存永存是神的本质，自存永存是神的本质。这句话当中不光前面上帝向摩西说他是自存永存的，接着呢马上就说呢，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而且在前面我们再说一下我是这个事情，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其实也是很明白这个事情的。这个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一开始他说什么？他说道可道非常道，那意思是说什么呢？说道太伟大太复杂了，这是你不可言说的，一说出来就是错，说出来就是错，因为你说出来你不可能说的全。跟说神也是一样，神说我是，他是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切美好东西的源头。你不能说，甚至你说神是爱，或者说你说爱就是神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不全。神不光是爱，神还是公义，神还是刑罚，神还是审判。所以你说出我是，你那个是就没完了，他是，但是你说一夜也说不完。所以呢，神呢就用一个我们计算机界叫一个通配符，就是说我就是我是后边放点点点，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都可以，只要是好的东西都是从神那儿来的。在经文中我们也读到耶和华以勒是什么？神是供应者。然后我们读到耶和华拉法是什么？神是医生。耶和华尼西神是惊奇，神是得胜。然后耶和华沙龙是什么？神是平安啊。然后呢，耶和华路易，这个我们不太用这个原文来说。耶和华是牧者，耶和华是七根弩，那就是神是公义啊。还有马卡迪肯，就是什么呢？是使人成圣的，等等等等。你去看旧约吧，不断这样的说神是什么，神是什么。到新约，到讲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个我是。人家讲耶稣是谁的时候，那个希腊文当中那个就是我是。那就是旧约当中那位自有永有的神，神以自有永有来向摩西启示他的本质，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称我做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是在第三章里面说的。耶和华呢就是我是我是这句话的希伯来文的缩写，我这写了一句长的希伯来，把缩写呢用四个辅音字母来缩写，那用英文标识出来是个 YHWH。 当时希伯来人因为敬畏神，他不敢直接用这个来称呼神，所以他称神呢是称神为主，就是 Adonai 称神为主。结果这个耶和华神最开始说耶和华的这个音到底怎么发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现在不知道当时在那个西乃山神跟摩西到底说的那是什么音。现在呢，这是后人把这个 Adonai 的元音加在这四个辅音字母上发出来的音呢，用我们中文说呢，就比听起来像耶和华。我不知道说清这意思没有，就是说神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发音其实失传了。那因为把那个他们一直管它叫 Adonai， 把 Adonai 的这个元音加在原来的辅音字上，听起来呢是耶和华，耶和华，我们中国人就把它翻成耶和华。换句话说，那个发音也许不那么重要，神没有让那个精确的发音发出来。现在的学者有的说应该叫翻成亚威啊，他也没多少证据，你去读他的书吧，也没多少证据。所以那个真正的发音是失传了，但是发音失传了不要紧，我们知道神是谁，神是什么样的神就好。那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传统，就是称神呢为耶和华。当神称耶和华，当我们称神为耶和华的时候呢，他更有一个意思在里边，就是他是与人相亲的神，他是自存永存自在永在的神，而且他与人相亲。耶和华强调的是他跟神跟人立约，神跟亚伯拉罕一碰面有亚伯拉罕之约，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出来。神跟摩西发命令要他去执行神的使命的时候，耶和华这个字就出来了。那我们中国人这样叫也是很好。那回到这个意思上来说，神的名字，神的名是个宣言，宣告他自己的本质。第二，啊，这个是你要愿意照照一下，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点点点讲的耶和华这一大堆，我刚才忘了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神的名字是有威严的，神的名大有威严。诗篇九十三篇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又说他们当称颂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在神的面前万人都当恭敬敬拜。那神给摩西这个任务，说你去法老那儿把以色列民属我的人带出来的时候，说你到法老面前提我的名字，到法老面前提神的名字。那神听到神的，那当法老听到神的名字，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立刻就照着神的话做，对不对？结果法老说的是什么话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我不认识他。法老好凶好狂啊，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是第五章说的话。法老不敬神的名，对抗神的命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埃及地遭了十灾，特别是最后这一灾，所有家里都丧失了头生的。神的名是轻慢不得的，不敬畏神的名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他的名字，法老的名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成为 后人的反面教材。我们也从中学到功课。所以第二个方面呢，是神的名有威严。第三，神的名啊带能力，神的名本身就带能力。以赛亚书第50:10说：“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仗赖神的名有威严，有能力。有一次我们教会，我记得也是复活节，有十多个弟兄姐妹受洗。那其中的一个姐妹她做见证，她说她曾经遭遇车祸。他遭遇车祸，在那个车祸车被人撞上的那一瞬间，他喊了一声，他说主啊救我。结果就好像彼得在海上风浪当中要沉下去那一瞬间向耶稣呼求一样，车完全毁了，他的人呢毫发无损。你说是奇迹吗？真的是个奇迹啊。这样的事情还在我们这个周围还不是第一次，边还有另外一个姐妹也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在那一瞬间，他那个都没说完，他那个主还在喉咙里呢，刚主了一声，那车就撞上来了，结果也是毫发无损。我常常警告他们，我说你们不能乱讲这样的见证啊，你们要当心讲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不是这个 其实神也没有应许说只要你说神啊救我，你就变成金刚不坏之身，然后什么时候都不会死，不是这样啊。但是神的名，神确实是有极大的能力的，我们也应当学着那样的祷告。这个摩西在不是摩西，彼得在海上行走的时候说，主啊救我，这个被誉为世界上这个最短的祷告，最短的祷告啊，是主啊救我。那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讲到一个姐妹啊，一个妇女来到神的面前，她对耶稣说，对耶稣说什么，说主啊帮助我。这样的祷告我们应该背下来啊，一遍就背下来了，对不对？主啊救我啊，这是最短的祷告，然后那个主啊帮助我，这是最实用的祷告，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一个祷告我们也应该常常祷告的，就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有一个人从马上摔下来了，然后他的祷告就是说什么，说主啊你是谁。这是什么样的祷告啊？这是极其深刻的祷告，对不对？主啊你是谁，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主。记住了三个祷告吗？主啊，主啊，主啊，你是谁？还有一个祷告我们应该记住，我在教会讲的时候常常讲，还有一个祷告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也是写在使徒行传里的，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常常要用这样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主啊我当做什么。神的名是带有能力的，你看神最大的能力就是让罪人悔改，让你我这样的罪人悔改，使我们的这样的罪人出黑暗入光明，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原来跟他远离了，但是神能把我们救回来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不是说要把神的名当成一个咒语来念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在跟他的关系当中慢慢的长进。神的名字的最大能力就是让罪人悔改。我再说一次，你看画家达芬奇在一块布上涂些颜料，他这么一涂，那块布就成了什么，就成了传世之宝。达芬奇的画一幅得多少钱呢？因为那是达芬奇，因为达芬奇是艺术家。那想想我们中国人如果是李白再拿张纸来，就同样的方块字在上面写了几行，那个字就变成是床前明月光，是不是？疑是地上霜，就那么简单的几个中国字，谁都会的中国字，被他这么码一码，结果就成了流传百世的这样的杰作。那是因为他是天才，而唯有神可以使原本毫无价值的罪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被洗净，在圣灵里更新，成为能够被别人，能够为别人带来祝福的人。这叫什么呀？这叫救恩，这叫死里复活的能力，这是只有靠神的名才能做到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神的名，神的名是宣言，让我们认识他有威严又有能力。第二个方面，神的本质，我们从这个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也特别应当来感谢施恩的救主。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呢是怜悯慈爱的神，神在两次宣告耶和华耶和华他的名字之后，神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刚才我们之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的宝贵，在于是神自己直接的向我们启示他的形象。神的荣耀的本体是我们的眼睛不能直接看见的，但是神的属性如同神荣耀发出来的光，是可以被人看见被人感知的。神就借着这些属性就让人看到他荣耀的背影。昨天不是我们讲背影有情吗？经文提到的怜悯恩典忍耐 就是神，刚才我们读经没有直接说忍耐，但是说神不轻易发怒，那就是忍耐。讲到诚实、慈爱还有赦免，我讲了几个了，你不一定数啊，一共有六个，我讲到了六个。这些属性呢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这些属性都是可传递的属性，我放出来给大家看，你容易记。有可传递的属性和不可传递的属性，我放下边是可传递的属性，就是说，然后用英文叫 communicable， 啊，就是说可以从神传递到他所造的人身上的属性。与之对应的呢是不可传递的属性在上面，如神是自存，神是永恒、独立、全在、全知、全能等等，这些属性作为受造之物，作为有限的人是无法直接承受的。第二，神在圣约中向人彰显这些属性的是向着约民的，就是向着约中的人的。神彰显这些属性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向所有人的，你不是约民，你不能承受这些，甚至是可传递的属性你也不能承受，你也不能享受神的这些福分。神第一次向人显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说出来，耶和华。他的名字是表示神与人有约，守约是慈爱。第三，神通过赦免和救赎，我再说一次啊，这个特别重要，其实这些属性是怎么传过来的呢？是通过赦免和救赎，这是必经之途，通过赦免和救赎把这些属性就传递给自己的约民。然后 请大家抖擞精神吧，这句话听清楚，当这些属性在神的约民身上反映出来的时候，神就得了荣耀了。神是怎么得荣耀的？神的那些可传递的属性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神就得荣耀。神的属性、神的形象、神的荣耀和神的福音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借着他的赦免和救赎传给属他的约民，这几件事情就连在一起了。所以你想看见什么，你想经历什么，就要好好学习操练神给我们的这些可传递的属性，努力的为主做见证，在这个大使命当中献上自己，你就必然得见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就这样折射出来啊。这个我们可以慢慢去想啊。再下来是什么呢？神是追讨罪债的神，不光是说怜悯，而且是追讨罪债。前面说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个慈爱我第一天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字，大家记得吗？我讲的是 Hesed， 还记得这个词吗？跟我说一次 Hesed 不是很难读的一个希伯来文 Hesed， 这是神在约中之爱，在约中的那种爱，守约的爱。因为神是爱，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这个神有这种爱，神有不仅有爱，而且神是诚实的，神是诚实无伪的神，所以神也要追讨罪债，因为有罪的不能与无罪的共存，圣洁的神不能与有罪的人，就是在罪没有得洁净的时候不能和他永远共存的。那么神既公义又慈爱，这才是全备的福音真理。我们传福音的不能光是跟人说神爱你，你来吧，很甜蜜的说出一种爱来啊，然后就完了。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是要悔改的，是要求神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能真的承受神的恩典。那从前呢、啊，我就听有人跟我说，那时候其实我还没信主呢，很多年以前，很多人，我的一个亲戚就跟我说，他刚到了教会，听到一点关于神的事，他说跟你说吧，这个圣经当中有两个神，他说旧约当中有一个神，那个神很凶狠的，来不来就要杀人的，然后呢到新约当中呢有一个慈爱的神，那个神呢是为人罪人上十字架的，是救人的。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他说错了，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知道旧约里讲展现的这个神呢，也是大有慈爱的神。刚才我们读到了他是什么？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然后呢，他说这个神是不轻易发怒，而且是讲到神的心意是不是惩罚，而是拯救。你看啊，经文说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刚一看我们被吓着，其实你应该庆幸才到三四代，才到三四代。这不是说神心胸狭窄啊，说要追杀那个父亲还不够，还要往下再追杀三四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这样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呢，父亲是一家之主，而且当时的环境呢常常是四代同堂，当时的那个是都是大家族，所以是三四代人住在一起，那么父亲的罪就会影响三四代人。那既然这三四代人都是受罪的影响的，那么一定要清除。神是分得很清楚的，就是你是为你的罪受到责罚。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我想我应该有放出来吧，你看神分得很清楚。你去看那个经文呢，第七节讲了罪的这件事情，一节经文当中很费力的用了三个不同的字，一个是罪孽，一个是过犯，还有一个是罪恶。那在美国呢，有的解经家就特别就讲说，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罪孽呢比较只是道德律方面的违反，然后呢这个过犯呢就是讲这个社会政治方面的，然后罪恶呢是比较跟人的原罪连在一起的。你想就一个罪字在经文当中就分了三个不同的词，就神是不是滥杀无辜的神呢？神是分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你看经文中说神为千万人留慈爱，那时候以色列没多少人，为什么神就说千万人呢？是说千代万代的意思，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神的慈爱是留到永永远远的。诗篇一百篇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同时说什么呢？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后边那句话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有张力的地方其实是这样的，神是既有慈爱又有公义的神，没有公义那个慈爱就是虚的，但是光有慈爱没有公义的那个慈爱也不是真实的。所以神是又有公义又有慈爱，但是神的慈爱更长久，神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有一个美国牧师叫约翰 Chapman， 这个人写过不少福音诗歌。这个人呢有一次跟一个德国的数学家谈福音，在这个人的一般印象当中，男人就比较死板，这个数学家是个男人，通常是男人比较死板，学数学的男人更死板，学数学的男人德国人死板加死板，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哈。他跟他谈，跟他谈，这人很叫死理的，很叫死理的。其实人都心里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就硬撑着。那个牧师就告诉他说，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有罪的，你需要神的赦免吗？你需要神的救恩吗？那个家伙死板的家伙就撑在那儿不说话。然后牧师接着说，神赦免人的罪，怎么赦免呢？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唱到这儿，诗歌字稍有点不一样，说天离地有何等高，神的慈爱有何等的深哈。但是后边是跟经文是一样的，诗篇一百零三篇。然后接着这个牧师就问数学家，东离西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然后呢这个数学家呢，数学家很严谨，很严谨，很死板，他就想东离西有多远，想了一阵告诉他说，东到西的距离是不可测度的，不可测度的。你想你在这插一个杆，然后你就从东往西走，一直走，你走得到头吗？你就量吧，我现在从东从这开始，我要量西到哪儿，一直走一直走，前面它前面永远是 它前面永远是西，你从东往西走，你前面永远是西，对不对？然后他说，哎呀，这是不可测度的。他就想到之前这个牧师跟他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就让你的罪孽过犯离你有多远。他明白这句话，他以数学家的严谨明白了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神的赦免之恩也是无限的大，无限的大的赦免之恩。结果他哭了，古板的男人数学家德国人哭了，流着泪接受了神的救恩。然后这个牧师把这东西写在他的书里，就让我们看到神是愿意人悔改，他愿意拯救，神的本性就是如此。这是第二个方面啊，揭示神的本性。第三最后一个方面啊，这个经文我放在这儿，这个大家都熟悉。你看第三个方面，晓谕神的法度，就是每个属神的儿女要走永生的道路。第十节耶和华说，说我要立约。接下来到26节就是立约的内容。这个地方所立的约不是新约，而是重申前约，就是19章、21章、22、23章那几节啊，21、22、23那几章所立的这个约法。从10到16节，如果你的经文打开的话，讲的是要对付偶像的问题。耶和华强调他是祭邪者，祭邪者不是我们平常在现在的语境当中那种嫉妒的意思，而是说神的圣洁就像夫妻之间不能有第三者一样，那是不容别人插足的。那经文中呢，连着讲了三个不可，你们注意到吗？刚才我们读的时候连着讲了三个不可。第一是不可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第二是不可敬拜别的神，第三是不可铸造神像。这三个不可其实就是十诫当中的前三诫，特别强调，因为以色列人是在这三诫上跌倒。那在这儿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表，我就不细细的讲下去了啊。这个呢就是在约书里的重申前约的经文，你看在23章、20章、23章里讲的那些重要的规定，关于节期、关于献祭、关于禁忌等等呢，都是在刚才的经文的34章当中呢重申了。所以这个约是不是新的，而是重申前约。虽然石板不在了，但是泼出去的水神要把它收回来，要把它收回来，让它重新在神的面前确立起来。十诫和约书是神给他的约民的法度和生活规范。以色列人虽然归在了神的名下，但是他并不能自然地成为神的国民，他不是说自然地就有神的国民的生活样式。虽然他有了这个名分，我们每个人一样，像昨天我们给三位新的弟兄姐妹，四位弟兄姐妹一起施洗之后，不是说施洗了以后你就是一个像样的神国公民了，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这样说。我们呢是要在这个我们得了这个地位，在这个地位上要不断的成长。我说清这个意思吗？要不断的成长。我们来这儿营会，大家一起追求读神的话，就是成长，追求成长的意思。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那个是我们一块儿吃午饭的地方，大家就都拿了饭，教会准备了午饭，就在那儿坐在不同的桌子上吃饭。我在那儿吃饭的时候，我对面一个小男孩大概7、8岁，哭啊，哇，哭得可悲切了啊，使劲的哭。通常一哭了父母就会管嘛，我这小孩怎么光哭没父母管他，我就说，哎，这怎么回事，是谁的孩子啊，怎么没人管他呀？然后我边上一弟兄拉我，他说华鑫，你别掺和。他说你看看这孩子的手。我一看那孩子这么哭呢，这样啊，那个手里边有一个缝，然后再顺那个缝看过去呢，他妈在那儿呢。然后他妈就笑了，他说啊，他就是要吃糖果，我没给他吃糖果，什么事你别担心了。你说小孩够诡诈的吧？ 但是我想到的，其实我们大人比小孩更诡诈，大人更诡诈。我们大人呢、啊，每个人都是有多年犯罪经验的人，一般不会出这样的破绽，装起假来可以做的滴水不漏的。其实我们大人更需要悔改，需要在圣灵的督责和不间断的属灵操练当中，慢慢的在神的恩典之下来攻克己身，叫神负我。所以在旧约当中，像十诫、约书的细的条款呢，写了那么多，但是跟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但是那个精义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东西啊，它的精义是什么呢？我们跨越时间的这样的一段长河来想今天的经历呢，我想到有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守节。刚才的经文当中讲的是守节，这个守节的经义还在。经文讲守节，就是按照节期来更多的与神亲近。我想大家都是模范，我们守的是复活节，复活节吧，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我们守节，专门的聚会，不是到去看那个游山玩水，而是数算神的恩典，以耶和华为神，单单的敬畏他，爱他。我们也要常常的提醒我们有那个守节的心吗？我不知道在瑞士怎么样，在美国呀也很痛心的，常常有人在敬拜的时候迟到。有的时候我去一个教会，我现在有时候做客座讲员去一个教会，他们开始敬拜，开始唱诗了，我回头一看，就问小猫两三只在那儿。然后等一会儿敬拜完了，读经祷告全完了，你看哦，这回礼拜堂满了。我要上去讲道的时候，看的人坐的还是挺满的。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迟到。那么，神的要我们守节的心，在这个准时出席上就能体现出来。我不知道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守节的心，不是说守在节期的时候参加营会，而且我们在每一个属灵的聚会上。我们能不能准时？我们能不能提前来？在这个准时提前的背后，是我们那个守节的心，是我们那个愿意跟神亲近的心，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伏在神的权下来追求他，来经历他的恩典的那个心。因为耶和华神这么说，他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我必重看他，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要守节，第二要奉献。经文刚才大段是有讲奉献的，讲奉献的是说把所有的都要摆在神的祭坛。刚才特别讲的是什么？讲到头生的要赎出来，地里的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里。这是在之前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是刚才在后边也回应的啊，这次我们没有每个都读到。33:20说，谁也不可空着手来见我。神对属他的人说谁也不可空着手来见我。所以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当常常问自己，我们是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是两手空空的吗？不一定是钱，当然钱财也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主，有没有把自己从神那儿领受的时间、精力、才能、金钱献给主。保罗挑战我们啊，罗马书12:1的时候说什么？说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而且是活祭啊，是每天献上，是一个持续的献上，而不是一次啊。我们肯吗？愿我们思想，我们肯吗？最后要安息。经文中大段的讲安息日，这是讲的是要把身心藏在神的怀中。不仅每周的第七日安息，而且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这是在旧约当中这样讲啊。当然我们现在连到现在，我们不是说那个传统的那个安息日的那一日，那是星期六，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安息日对我们今天的圣徒来讲呢是星期日，这件事大家清楚吧？我跟师母有一次在国内一个偏远的地方做培训的时候，培训到一半突然发觉班上的学生有点乱，本来挺好的，第二天后来那天第二天的早晨起来就有点乱，有点人心惶惶的样子。后来我就问他们怎么了，他们说昨天我们晚上我们村里来了一帮人说我们是异端。我说为什么说你是异端呢？他说你们是星期日聚会，不是星期六聚会，安息日是星期六，你们星期日聚会你们就违反了律法，你们违反了律法的一条就是违反了律法的重条，你们还不是异端吗？啊，所以这么逻辑推理出来还挺严谨的，那些学生就没法接着上我们的课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回到安息日的源头去。安息日是神在创世纪完成了他的创造，然后呢息了神在地上一切的功，然后把这个最后这一日呢就定为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经义是什么？是纪念神的创造，是纪念神的创造，神创造的功完了以后安息。所以这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不是我们躺在那儿不干活的安息日的意思，是纪念神的创造。那我就问他们，我说神的创造被人的犯罪破坏了，神的创造被人的犯罪破坏了以后，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在他的恩典中再造我们。大家熟悉新约中的经文，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
造的
人。
所以整本圣经讲的是一件事，是讲到再造这件事，叫 recreation， 再造。那么再造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是耶稣基督在复活的那个日子完成的。他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偿还我们的罪债，在坟墓当中，最后从坟墓当中复活。这个复活意味着他再造大功的最终完成。所以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最该纪念的是什么日子？就是这个创造日。过去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的时候的创造日，这个创造日在耶稣基督里被更新了。所以耶稣说他才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他再造了这个日子。所以我们跟随基督的人纪念主日其实是非常合宜的。于是我们班上同学就安定下来，我们就接着上课。我想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现在有一个派别叫安息日会，有的时候你们会碰到他们的给你带来一些困扰。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因为这个经文中讲到从耕种到收割，从耕种到收割呢，这是希伯来的惯用语，指的是岁首到年终。所以不是指的是那一天，那意思是说整整一年都要安息在主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属神的人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应该是走一条与世人不同的路，以神为中心来生活，无论世事怎样变换，在主里永远平静安稳。我在教会碰到过一个姐妹，她说她的母亲追随法轮功多年，闹腾得不得了，但是神的感动来了，圣灵进入她的心的时候，他一下离开，他就跟随主了。跟随主了以后出来做见证，他说跟随主了才知道什么是心里的平安，什么叫真正的平安，在主里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耶稣说了，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边有
平安，
而且他的平安是苦难不能夺取的。这三件事啊，说起来挺简单的，九个字，要守节啊，要奉献，要安息，但是做下来是一生的事情。愿我们大家彼此扶持，一同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总结一下， 有人有那么一个圣经知识考问题，说最早的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最早的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答案就在这儿，最早的圣经是神亲自写的，写在石板上。这是脑筋需要转弯的哈。有的人会想，哦，有人说是约伯记，有人说是创世纪，但是最早中的字句是神亲自写在石板上的。神借着石板的故事启示他自己，向每个属他的人说话。我们今天有石板吗？我们没有直接有那个石板，但是我们有新版，我们有圣经，我们还有电子版，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翻开的方式哈。其实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有福的，我们读经的时候求神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新版上，写在我们的新版上，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就用三个英文字 R 打头的来挑战大家，我德文的我不会，我就放英文的，我想大家也能明白。第一个叫 review， 常常回忆，回头数算神的恩典 review。 第二个呢叫 renew， 就是更新，更新不断的更新，在神面前重新立志。第三个呢叫 revive， 就是复兴。我们的营会会结束，但是我们属灵的道路还一直在前边延伸。愿我们每个人都 review、 renew and revive， 不断的亲近主，再上一层楼。好，我们就停在这儿，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复活节的清晨你召聚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向这位复活的主献上感恩。因着主的复活，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因着主的复活，我们不再惧怕，因着主的复活，我们也不再忧伤。我们知道跟随主的人是有福的，愿主复活的能力庇护一切跟随他的人，也愿我们的生命被复活的主改变，越来越多有主的荣光在这个世上成为盐，成为光，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不知道今天你们还有没有机会讨论，我也放了几个讨论题在那儿供大家参考。啊，我们接下来要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完了以后，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